睇今日嘅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我哋今日要读嘅圣经喺尼希米记，继续睇尼希米记嗰个嘅信息内容。尼希米记第八章，我哋会睇晒成个八章嘅，我卷卷经文嘅内容。八章一到十八节，尼希米记。第八章一到第十八节，虽然都经文都几长，不过我想我哋都会读晒段经文，即系全部经文啦。我哋有个印象先，唔会讲晒全部嘅文字嘅。不过我哋读晒佢，我想咧由中间讲台开始去分，中间左边嘅，咁咧就帮我哋一齐读第一到第八节啦，好嘛？左边嘅弟兄姊妹，跟住右边嘅就请你读第九到十二节，跟住我哋一齐读十三到十八节。八章一到第十八节，我想呢边先读，预备开始。到了七月，一齐，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布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老到之地会回转，就搭棚住在棚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 於是眾人大大喜樂，從頭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書，眾人守節七日。第八日照例嚴。今日嘅講題叫做明明白白你的話，就係先祈禱。主，希望我哋認識你，透過聖經唔單止認識你，都能夠認識你對我哋每個人嘅心意，能夠透過經文嘅內容，好似講緊好耐之前嘅事蹟，但今天對我哋仍都有效。好希望今天你對我講説話，講嘅人聽嘅人得到指教。祷告交托，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本书叫做《躺卧在青草地上》，讲灵命塑造，讲灵命成长的，作者是卢云。咁佢有其中一课咧讲到圣经，而佢一个嘅讲题好吸引。我如何能听见上帝的话呢？这个我估好多人都好想，我点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呢？咁样，佢以圣经做一个嘅蓝本嚟讲，因为圣经即系神讲说话可以好多好多嘅渠道咧。佢以圣经做蓝本咧，佢就话有四个渠道。第一，基督，因为圣经讲基督就系 logos， 就系嗰个道，系上帝嗰个说话所化成一个人。第二就系圣经，我所睇嘅圣经。第三就是透过宣讲教导明白圣经。第四很得意的，我第一次听的，他说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字，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经过深思熟虑将信仰价值去写出来，那个文字有时透过那些文字可以听见上帝的说话。我如何能听见上帝的话呢？基督、圣经、讲或者教导圣经，另外就是一些深思熟虑所写的文字。有一个故事在这课里面去特别去解明或者去表达出来的。有一个士兵，一个荷兰的士兵 去打仗，做了一个敌军的俘虏。在俘虏的时候，他就做苦工，又来向别井，自己要被隔离。他不知道家人怎么样，他又很孤单，也很害怕，心很不舒服。不知道自己国家点咧嘅光景如何咧？佢心里面有千万个问题，不过冇人答佢，因为佢系一个嘅战俘，冇人会同佢倾偈讲瓜讲国家嘅事。等下等下，佢开始心灰意冷，觉得生无可恋，充满咗绝望嘅心情。突然间，佢收到一封佢冇预计嘅一封信，封信好污糟，好潮晒噶啦咁样，咁系觉得。应该是经过千山万水才去到他手中的。你想想他战俘怎么会对你这些信字好好呢？所以是一封潮晒皮很污糟的一封信。那一张很薄很薄的纸里面写了几句的说话。我们在家等你，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们开望见到你，期待你回家。然后这番说话就是他家人呢寫俾佢嘅，嗱當然經過千山萬水啦，去到戰場嘅上嘅時間，戰俘就點樣對你好啊咁樣，所以已經巢曬皮啦，已經好污糟啊。不過幾句説話，我哋都幾等你啊，我哋一切都好好，你唔使擔心，我哋渴望見到你，期待你翻屋企。呢封信簡單幾句説話，改變咗呢個戰俘嘅生命，佢突然覺得好舒服，唔再絕望，我有理由要活落去啦。他仍然都是做战俘，他仍然都是要做苦工，仍然都是被隔离，仍然心里面都觉得有很多的事要处理。不过心里面觉得有人等着我，个心很舒服，有盼望。从那天，他就盼望去过做战俘的生活。卢云就在这本书，在这个话写了几句话，其实几句说话是给人一个生命有一个新的出路。刚才讲过呢，路人他说有时我们明白上帝的说话，可能是一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写的言语。跟着路人他都说，其实上帝都是上帝已经将一个很清楚的说话写下了给我们，帮我们能够可以在人生度过人生的不同的难处的时候有盼望有力量。明明白白你的话，希望今天透过圣经或者尼希米的故事，我同样有那个体会，那个感动。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不过透过圣经的说话， 我哋可以能够心中有一份个力量，或者咁盼望可以生活落去。睇下我哋头影片啦，讲下我嘅思路啊。第八章开始嘅时间系乜嘢咧？城墙嘅工程已经重建工程已经完成咗啦，百姓进入咗一个重建信仰同埋重建生活嘅阶段。而呢个阶段咧，经文显示咗一件事嘅。第一节就讲到，呢班嘅百姓好渴望聆听律法书嘅话。经文讲，佢哋请文士师奶将耶和华藉住摩西说话去讲，去带嚟，去讲俾佢听。佢哋好想听，而呢个嘅渴望咧，正系呢件事第八章呢件事嘅一个好重要基础，亦都系我哋今天嘅榜样。明白神嘅说话，第一个基础就系好想听，好想知呢个想，冇人可以勉强你。而呢个想，再加上其他嘅事情咧，就可以更加丰富到。第二点，当律法书呢，特别讲圣经或者上帝嘅说话，能够被解明、被讲明咗之后咧，百姓得以理解，亦都能够活生生咁去用生活去共鸣翻嗰个嘅感受啦，有感动啦，而且以行动去回应上帝嘅话嘅亮光，或者一种嘅新嘅启迪同埋新嘅指引。今日我哋会透过唔同方式去吸取圣经嘅说话嘅。上圣经班啦，听讲道啦，睇书啦，睇圣经啦，灵修啦，好多嘅。我估你哋已经有好多嘅渠道嘅。而我哋学习以一个合适嘅心态去领受圣经嘅说话，明明白白你的话。下一个头影片，三点，呢三点分段咧系啊郭文慈博士同埋 William Brown 佢书都系咁分，我就照咗个分法，亦都加上少少嘅解说吓。第一个，用理智学习你话嘅教导。第二个，用感受共鸣你话的承诺。第三，用行动回应你话的亮光或者新的指引。好，看圣经第八章一开始到了七月。七月这个时间是即使是什么的关键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十五节，当时他们重建城墙的时候是几时做完的？圣经说以六月二十五日，即是六月二十五日。好了，想象一下，六月二十五日做完了城墙的重建工作，做完了。现在七月，可能七月初来的，因为后面要讲七月的初一日，即是说可能大概是个人礼拜到，跟着他们就这班的百姓，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即一起同时聚集在一个地方，一个叫做水门，在一个城门口欢呼处一起聚集。做乜嘢啊？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你咁讲，系一个嘅律法书，系讲圣经嘅说话。点解百姓要请以斯拉带嚟咧？佢哋冇手机嘅咩？如果冇手机都有圣经噶啦，使乜要人带嚟俾你睇啊？或者我个人屋企可能都有几本圣经啦，系咪啊？但我要看回当时的背景才行。当时以色列人他通常的习惯，他们不是读的，其实他们是透过他们口传律法，就是透过将这些可能圣经的说话或者信仰的历程去讲的。可能是个爸爸去听完之后回家讲给他太太和他的儿女听，跟着又传一代传一代，这叫口传律法。何时会写下呢？就传了很久了，这事已经定好了的时候，各个都明白的时候，啊，这些不如写下来，跟着可以流传得再后一点。而那时写下一些所谓律法书，或者那个叫做当时的摩西的律法书。当时写在哪里？写在羊皮啦，或者写在这个蒲草纸。他们没有影印机的，所以其实呢，当时其实很罕有才可以看到一本的圣经的律法书。而当时他们完了这个的工程的时候，就好请文士以斯拉去读带律法书来。这个文士以斯拉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回以斯拉记，你就自己回去看吧，就是当时一个被回归的一班人，其中一个的圣经学者。当时一班百姓就去找以斯拉，喂，我想你带这个摩西传的律法书来，好想听啊，这样。好了，第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 听了能明白的男女，这里我想 要大家留意一下，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跟着第三节的最尾话，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好，先讲一讲男女先。在当时先讲呢，他们的律法的那个宣布呢，通常讲给男人听的，跟着就男人讲给女人听，或者讲给孩子听。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划时代的做法，就是男女都可以听圣经的说话，是一个很特别的做法的。但另外就是呢，为什么这个特别要强调能听你能明白呢？即是啲人唔明噶啦，系咪？边啲人唔明咧？系咪老人家咧？系咪细路仔咧？喺呢度冇讲。总之就系咧，呢、这个意思咧就系对啲听得能够明白、有明白嘅能力嘅人咁去听。突然间我先讲下点解呢度特别讲吓。另外就系咧，一班听咗能够明白嘅人去读律法书。好啦，点读啊？咁就即系讲佢有个嘅台啦，咁样可能有个嘅。即有个位置咁去读啦，下低啲名嗰啲唔使记啦，亦都呢度唔做个解。咁不过咧喺第六节讲到咧，当以色列读呢个嘅神嘅说话嘅时候咧，佢哋就好感动咁样咧去阿门阿门敬拜上帝咁样。呢个就系咧跟住经文讲，重点喺第七节到第八节，一扎嘅名之后，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嘅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读了律法书，即读了圣经的说话，未完，还要解明，清楚楚去念，和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念什么。很明显呢，刚才我去回第二节讲，就是点解系一啲嘅能够明白嘅人咧？当时呢个嘅意思啦，或者佢啲学者就系咧，去选择去揾到啲人佢听得明，跟住要讲俾佢听，讲到明，听众明，讲嘅人要讲明，系佢哋对圣经嘅态度嚟嘅。即系话整体嚟讲，学圣经要明白嘅，清清楚楚地去念，同埋讲明意思，唔系读咗就算嘅。是要明白里面所讲的说话，明白所念是什么意思。第一点是讲用理智学习你话的教导。圣经很重要，我们尊敬圣经。不过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讲什么。当然当时的圣经话找到明白的男女，其实对今天来讲能明白的人其实有方法的。就是说听和讲的人都要明白所讲的说话，所听的说话。就算老人家不识字都可以听圣经的啦，那方法可以明白圣经，视乎我们愿不愿意明白这样。明白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的。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现在我刚教的新约圣经新约他们这个班里面讲过，所以你听过的大家暂时听听先。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就知道有一个的、朋友，一个女士基督徒来的，想结婚，咁佢就贺佢啦，咁样咁啊贺佢，或者结婚卡咁样，跟住佢就谂咗段圣经，谂住咧喺个婚卡里面咧可以写好噶。佢谂咗边段圣经咧？我掀下，佢谂咗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贺一贺呢个咧准备结婚嘅一位嘅女士，一位嘅基督徒女士吓。咁啊呢个佢嘅心意嘅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我系圣经嘅第267页。呢个系只一个基督徒咧，佢好希望送贈俾呢个嘅准备结婚嘅一个嘅女士嘅一个基督徒嘅一个嘅说话。圣十八节讲咩？我里没有惧怕，我嘅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哇，几正啊！结婚我哋冇惧怕，惧怕就即系就唔完全啦。咁就爱啦，咁样呢个系一个爱嘅说话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基督徒又好忙噶，咁啊点咧？啊，佢就吩咐佢秘书：，诶、哎，你买张卡。你就照呢段圣经讲咁写落啦，咁样咁咧就约翰一书就约一四章十八节啦吓。不过佢讲嘅时候咧，佢讲咗一字，所以佢个批收到就系约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你睇下讲乜嘢？约福音四章十八节呢个系秘书所收到嘅，因为呢个人讲咗一字。约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佢准备写俾一个准备结婚嘅女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而家你嗰个唔系你丈夫嚟噶，当呢个笑话嚟嘅。我想讲咩咧？喂，金句嚟嘅，圣经金句唔系啱用嘅咩？啱噶啦，系咪啊？唔系。当如果我哋唔系明白圣经嘅话咧，系笑话嚟嘅，可以搞到笑话出嚟。不如头先嗰个即系笑话嚟嘅。但我想讲乜嘢咧？读圣经，哇，背金句，送金句俾人。如果我哋唔明嘅话咧，笑话嚟。佢甚至可能你会误解咗圣经嘅说话，误解成嘅意思。明白圣经是需要用我们的脑去想去读圣经，我们读得不多，多不多不紧要，总之你明白多少方法很多的，圣经班、查经、研经很多都去，就算我们说、我们就算我们不懂字都不紧要的，有方法明白的，视乎我的态度。上个礼拜日同一个的会有举行丧礼，那位叫做黄金明，是一个90岁的一个长年人。那就不如讲一下他的故事给听，因为在丧礼我也讲了一点。一个90岁的一个长年人，其实是上年年尾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电话，是他女儿打给我，我的妈妈黄金明就情况麻麻地，人去到病病地，跟着不好精神，可能都不知道可以摆多久了，这样。我个摆字我讲嘅啫，佢话唔知可以，即系生命都开到即系好后期啦咁样。咁去探下妈妈咁样，佢翻我哋教会噶咁样。哦 ，OK 好。咁我就揸住个名咧，跟住就去睇翻我哋嘅教会嘅即系电脑个记录。OK， 即系翻过嚟，黄金明呢个名翻过嚟，系2005年翻过嚟嘅，即系大概11年前到啦，11年前到啦。咁当时都写系佢嘅基督徒。OK， 好啦，我记住个印象，黄金明。一个是大概11、12年前回过来的一个的、婆婆，但我已经忘记了。好了，跟着就去探她啦。当时有黄金明和她的儿子在那里。我一看、是有些面善，是好像有些面善。名字也有些印象。OK， 那开始我开始个脑开始回来了。开始记一记、这个的长年人、可能来过康泉堂信耶稣。但是聊天的时候呢，其实她已经讲给我听。他听得不太清楚了，而且他的理解力是差了的，所以我也挺觉得他不认得我，我是牧师来的，他不知道我是谁，更加就是可能我有说、我们即教会在附近，他不是很记得我说什么，也不太知道说什么，因为他本身的脑的情况已经是退化了很多了。但当我说到耶稣的时候，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是真神，他开始有反应，他开始都岌头，跟住咧，佢爱我哋，佢救我哋，佢岌头，跟住咧，去到咧，我话我哋罪人，我哋咧去学习去祈祷悔改，好唔好啊？佢岌头，一齐祈祷，啊，咁我就好开心咯。对一个老人家90岁嚟讲，佢忘记牧师有乜所谓啊？佢唔记得教会有乜所谓啊？佢记得耶稣，佢记得耶稣，佢明白耶稣同佢嘅关系，就已经够啦。超开心同呢个嘅黄金明可以见面，倾下偈，祈祷，或者我哋都系咁。所以好多嘢咧，我哋记唔晒，不过你明几多，愿唔愿意明白圣经嘅说话咧？我哋今日过得健康康，我又识字，可能有几个学位，我哋有冇明圣经咧？有冇读圣经读明佢咧？用理智学习你话嘅教导。当时的百姓，我相信他们除了读之外，是就要明白所念的是什么来的。透过不同方法，方法太多了，我不用说， 你上圣经班，你上网找资料，你看书，参加圣经班，或者太多太多太多，是乎态度，我想不想明白圣经，还是说我只是想听过就算了，或者甚至可能明白不要紧。我想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态度，明白，明白你的话，是我们学习，那个没人可以勉强你，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学习这个的态度去认识圣经。当这个班百姓他读听明之后有反应，在第九节，当时省长即是尼希米，省长和祭司文士以斯拉，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呢， 就嗌佢哋：喂，唔好喊！原來咧，佢哋讀聖經讀到喊，只是因為咧眾民聽約法書上的話都哭了。讀聖經讀到喊啊！點解咧？嗬，太難咯，唔明白讀到喊，唔好喊啦。當然唔係咁啦。郭文慈博士 Raymond Bang 佢都講：其實點解呢班百姓會喊咧？嗱，呢個聖經話佢哋因為聽到律法書喊。嗰、那個喊唔係覺得聖經好難而喊，因為佢聽明咗啦嘛。其實係因為好感動而喊。呢個係咩日子啊？佢哋啱啱完成咗重建城牆嘅過程，佢哋回歸之後重建城牆一次再一次失敗咗，而家卒之透過尼希米呢個嘅機會同一齊去重建翻城牆同埋嗰個嘅城門嘅時候，做咗啦，重建翻家園啊，新嘅開始啦。佢读翻圣经嘅时候咧，我记得啦，上帝系保守，上帝系应许。律法书讲，佢哋讲嘅上帝一定系讲紧嗰个好伟大嘅上帝，点样带领佢哋嘅上帝，透过摩西律法话俾佢听神嘅同在。上帝对应翻佢当日嗰个嘅处境，好感动啊，感动到喊，唔系好难令到喊，系感动到喊。咁但系你咪就喂唔好喊啦，点解啊？几咁开心，喂，翻去食好啲，食肥美嘅，食埋甜品，因为今日神预备俾你嘅系一件嘅开心嘅事，唔好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嘅喜乐系你力量嚟噶。咁当时咧，百姓就开始有啲反应咯，啊，即系你未人话，你哋静默啦，跟住今日圣日，唔好作声，唔好忧愁，即时咧，即系话你唔好太伤心啦。唉，其实感动到喊，不过唔紧要。其实你咩你咩话？你食嘢啦，食好啲，庆祝下。跟住十二节就话，众民都去吃喝，又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教训嘅说话明咗之后，对应翻佢哋嘅处境，好感动。而呢个就系圣经所讲，我哋实希望我哋学圣经嘅时候，同时间唔单止读明咗。同時間都能夠可以對應翻我哋人生唔同嘅事情經歷，例如嚇、啊、真嘅喎、哦，神真係咁帶領我、哦，用緊呢個嘅角度去學聖經同埋經驗聖經，那個聖經就係你嘅啦。用感受共鳴你嘅話，點樣去應用呢個嘅方向咧？讀聖經你哋都熟嘅啦，研經都研嘅啦，聽到啦。可能很多方法读圣经，但读完之后呢，我可以试一下记下所学的可能一些信息，一两个重点，跟着去观察一下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出现相同的例子和经历。这个是我们的站来的，读完之后，读明了之后呢，可能灵修完之后有感动，跟着我们去留意生活里面有没有事发生，同样都是讲一些同样的信息呢。当你找到的时候呢，共鸣到的时候，个心就感动噶啦，喊唔喊系一件事，不过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哎呀，成日话系真噶、哦。介绍下我自己最近灵修嘅经验或者材料啊。我灵修我用一本书叫《展翅困乏中》，咁呢个嘅作者叫做唐慕华，呢个我喜欢嘅作者啦。咁呢本书系做咩嘅咧？佢系将以赛亚书第40章。逐节咁样解，所以本书就系咧透过即系每日一节，咁就讲嗰一节圣经，跟住解住圣经，用几版纸去解圣经啦，跟住提出一啲问题，去好仔细嘅研究《预测书》第四十章。四十章讲咩嘅咧？系讲上帝复兴佢子民嘅经历。咁我喜欢啦，我而家就睇呢本书去做个灵修。咁咧每日睇一节，可能甚至我嚟睇一节。跟住咧，加埋唐慕华博士嘅解说，慢慢去深化里面嘅信息。我仲未睇完啊，仲夹即系仲夹住个书签喺度。讲下呢个嘅经历咧，或者呢个嘅信息学习咧，已经差唔多呢两三个月啦。慢慢咁读。有两个嘅片段系我记得几深刻，从圣经里面去学到，加埋我嘅即系一啲嘅生活嘅片段。第一个分享两个片段啦。第一个就是咧，其实当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15节嘅时候咧， 圣经话咧，佢万国好似一桶水嘅嗰一滴啊，即系佢话咧，万国就好似一个桶里面嘅边一滴水，即系好似一支水咧，有时饮完之后咧，滴翻一滴喺度。佢万国就一滴水，嗱，佢唔系想我贬低万国，但系佢只系话咧，喺上帝嘅眼里面，相比之下，万国只系一滴水啫，好卑微。或者咧，系只系嘅一个嘅好有限嘅生命。咁开始谂下呢句说话咩意思？阿唐博士都话，其实人生经历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就算万国嘅事，相对喺上帝说话、上帝呢个嘅生命一滴水嘅啫。讲紧神嘅伟大，神嘅同在，对我咩嘅学习咧？我上次嚟讲，上次嚟讲过咧。其实上星期选特首了，选了。其实在过去那几个礼拜，我每次祈祷会，我都跟一班弟兄姊妹去一起学习，为到选特首这个过程祈祷。希望上帝亲自去帮我们选出一个合适香港的特首。咦，不是选特首不是定了的吗？定了的啦，还用选啊？还用祈啊？我就记得圣经所说，万国在神的眼里面只是一滴水，一日未选，未选出，然后可以祈祷。所以就凭着这个这样的学习信念，虽然好像定了的啦，是不是？不过可以祈祷，然后可以祷告上帝，神的工作。这个是帮助我去认识，在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有些事情，定了的啦，是这样的啦，不过不是。有些是可以改变的，万国在神眼里面看一滴水。另外呢，以赛亚书第四章是讲了很多关于生命的，譬如说，他说人的生命好像花和草，可以很漂亮，不过会凋谢，唯有上帝是永恒永存。即是人的生命可以是花是草，可以很珍贵，可以很漂亮，但都是有限，唯有上帝是永存。这个又是在我心里面不断地去，在里面去不断地去培存，在心中去思想，人的生活很有限，不过有上帝是永存的生命。那开始想想即是发生什么事啦，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呢，大概早几礼拜我讲过一次道，跟他讲过，那次讲关于逆境的。那我就说呢，在最近有一些的同父祖的片段，令我突然想起我很挂住一个我已经过身30年的妹妹，好挂住佢，好挂住佢，挂到佢咧，我将我影佢影低佢嘅相，摆喺我嘅电话里面，而家间中会睇下。好啦，呢个讲咗，我唔重复啦。咁但系呢个故事仲有一半嘅，就系咧，我讲呢篇道嘅事，我讲呢、这个，我讲嗰次嗰篇道讲鬼我妹妹嘅事，嗰篇道嘅嗰次嗰礼拜嘅之前几日，我妈打俾我，喂大安，我今个礼拜带埋我即系亲家嚟探你啊！翻五堂崇拜啊，接五堂崇拜。哦 ，OK， 你讲梗系嚟啦，咁样欢迎你啦。咁所以当日佢就听住我讲道，喺五堂嘅时候，即系我妈妈啦，咁同我嘅外母啦，咁样。咁我冇讲俾听我讲乜嘢。咁我讲嘅时候咧，当然佢哋喺度眼泪啦，咁样，因为两个嘅长辈，一个嘅个女死咗，一个两个都系个女过身。好啦，都未完。咁跟住咧，完咗之後咧，我哋約定咗一齊去飲茶，去即係飲茶。OK， 好好飲茶。我同我阿媽、我外母飲茶傾咩咧？傾下屋企啦，傾下家事啦，傾下近況啦咁樣。但係嗰個主打傾乜嘢咧？傾喪事。睇到好開心嘅喎。點解咧？當日傾嘅時候，突然間我阿媽話：，其實我已經寫好曬咧，我即係人生故事啦。喺到時喪禮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到時播出嚟噶啦咁樣。哦，寫曬啦咁樣。跟住我外婆話咧，我都講好曬噶啦。跟住我又諗埋即係我喪禮點樣處理啊。跟住咁我攞咩花去講埋啦咁樣。跟住咧我哋覺得好開心喎。我點樣處理遺體覺得好開心嘅喎。跟住咧，我就同我外母講笑，因為我外母話咧，其實咧，我諗住我喪禮咧簡單啲，唔使搞乜嘢咩嘅靈堂啦，咁咧喺醫院出就得噶啦，即係簡單單咁啊幾日出，咁我就笑佢話，咁即使我冇得撈啦，即係做牧師，即係到時即係你咩識你唔搞咁，但呢個講笑啫嚇，我係好開心嘅，成場好開心，但係帶住盼望嚟講， 生死的片段很短促。不过这两个老人家，他是基督徒来的，都是回教会，回报道会，其中两个不同的堂会，都是想通了人生的时候呢，可以很开心面对生和死。我很开心跟这两个妈这样聊天，而他们教导我，他们作为一个长辈，想通了生和死。我说这个都是我自己学习灵修的共鸣来的。人生很短暂，可以很漂亮，好像花和草那么漂亮，不过都很短暂，唯有上帝是永存。举一反三，我们每个人都学圣经的，你可能你听到，可能你对研经，可能你灵修，不要紧，你的方法你要读明它，想通它，跟着去将你的这个想通了的信息放在心里面，开始留意你生活里面的片段，有什么事情是跟这个经历或者这个的感动是相应的呢？用感受共鸣你话的承诺，当你能够共鸣到呢，那个承诺就是你的了，因为那个是属于你的经历，你经验到这个是上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说话，感动你，感动我。用理智，用感受，跟着用行动。十三节，次日，即是第二日，民众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在民事在那里，又再听上帝说话，这样，那你听到什么啊？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又说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即是说住棚节啦。好，先讲什么叫住棚节先。住棚节呢，住在个棚里面，是讲什么呢？就是当时讲紧呢，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居住了四十年。他们没有家园，不过旷野里面住在个棚或者帐棚那里，有神的保守和带领。所以呢，这个是纪念紧，当我们人生漂流的时候，有神的安排，神的帮助，住棚节是这样的意思。好了，圣经就说呢，并要在各城耶路撒冷啊去报告啊，在山上面啊拿什么树啊，那些不逐个节解了。重点是十六节，于是百姓就出去，就拿树枝，跟着在自己屋啊或者什么院啊什么的门那里呢，就搭棚了。即是说当时这班百姓一听完了这个的，记得这个的律法书所讲住棚节的事呢，就做，就去做这个事，去纪念这个住棚节这么重要的信息。一起在不是睡街，是睡在棚那里，去记得上帝给他们过往的先祖的那种带领。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过。刚才讲过住棚节是几时呢？就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那种的经历。所以到约书亚带他们去到这个的所谓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没有再住棚，有自己家园，也没有再住棚节了，没有再纪念这件事。但今天为什么做回呢？因为读到律法书，很有可能这个的感动，记住律法书一直都在这里，住棚节的信息一直都在这里，这么多人都在这里，但他们没有做过。但是在今天，因为在这个时刻，此时此刻，他们经历过重建家园的时候，就好像想起过往神怎么带领他们住在一个棚，或者带领他们的祖先住在棚那里，是一份上帝的保守和带领。他就用这个角度去共鸣当时这个住棚节的信息，很开心，圣经说他们众人，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即是说呢，在这个时间透过圣经的信息，他就好像想起住棚节这个这么重要的神的同在、神的带领的这个信息，对应他当时他们纪念这个节日，此时此刻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不嬲都喺度嘅呢个住棚节嘅信息喺律法书度，但今日读有啲特别嘅意义，有种特别嘅感动，佢就照做。高文慈博士佢讲呢度系个信心嚟嘅，其实好似系一个咧，佢哋不嬲都喺度有呢个信息喺心喺呢个律法书上面。不过喺呢刻再读嘅时候咧，有一种个新特别嘅启迪或者亮光，佢就用信心去透过呢个亮光去将自己嘅 生命或者自己家园重新透过这个节期去摆上，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一定要做住饭节，不过好比就是圣经一直都在这里，圣经三九二七卷圣经一直都在这里，但我们有时候可能经历过就是呢，你今天看同天看有不同的感觉的，或者你十年前看和今天看是有些不同。有时在此时此刻在这个经历之下，你再看圣经，有一个对你有一个很特别新的体会。又或者我们不同的人看同一段圣经，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就是那段圣经给我们有些对我们独特的带领，而那段圣经可能有我们一生在此时此刻能够有一种对我们独特的生命所带来的一种鼓励和感动。我们学习用信心行动去回应，用行动回应你话的亮光。我们要读明白圣经，研究思考，用脑力去读圣经。我们要感受，透过经文经验去感受圣经。更加如果我们收到神的独特对我所说的说话，用信心去回应，明明白白你的话。最近看一本书，一本关于单人修女的书，这本书好看啊，好看。不过其实我多书我看，不过好看我先跟你介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把宗教的车子卖掉了》，是讲这个单人修女的一些人生的片段。我把宗教的车子卖掉了，这个作者是一个神父，叫 Leo 神父。这个 Leo 神父是什么来的呢？他是德人修女的翻译，所以不断跟着德人修女去周围不同的地方去讲啊，去服侍。他很了解德人修女的生平，他写一本书是写下德人修女很多的人生的片段。有两个片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在本书里面所写。当这个利奥神父还年轻，刚刚认识德人修女的时候，那时候在罗马，他认识到这个德人修女 的团队和他们的跟随者他们的生命。他有一天，德人修女就问这个利奥神父，喂，你是不是有车的？是，我有车。喂，这有三个修女，你车他们出去吧，他们要有人车车他。哦，得得得 ,OK。他就看到三个修女就开始执行行李啦。很简单，行李有一两个箱，里面有 有两件修女的袍，有圣经，有少少的被铺，很简单的。跟住大家很开心地去准备去出门的。喂，你们去哪里？去哪里旅行啊？我们去机场。哦，机场得得。哦，去哪里旅行啊？是不是？我们去阿根廷。当时他们在罗马，去阿根廷。哦，阿根廷得得得。去几耐啊？我见他问啲行李好少啫嘛，即系有几件衫啊，跟住咧有啲嘅被铺啊，跟住就即系少少圣经咁样。跟住咧，你哋系咪去一个礼拜定两个礼拜啊？我哋去五到十年到啦。咁少嘢去五到十年，跟住咧佢话啊，你几时决定噶？今朝。点解咧？就是今朝呢班嘅修女，佢哋有一个嘅特别嘅聚会，一个仪式，将佢生命立完，同时间收到德兰修女一个嘅所谓 assignment， 一个嘅叫做指导咧，你去阿根廷啦，就去五到十年啦。跟住呢个神父就写，其实佢哋就系咁噶啦，一收到神嘅说话就去，而且好开心咁样去。而这个反映着他们这班的修女或者德人修女，他本身一些生命，当他能够收到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其实给他一个鼓励就去。当然跟着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德人修女自己，他的跟随者怎样可以这样生活呢？他自己都是这样学习他的人生，他的成长。德人修女在他的人生最长时间在印度度过，我跟大家讲过他在印度度过的时候的片段。特别的片段是1948年。当时他已经在印度做了修女大概有20年。他做老师啦，做校长啦，搞得很好啦，校长啦。 不過有段時間咧，佢即係身體病，所以咧佢就即係搭火車要去休養下啦，去退休啦、休養啦，同埋養病啦。就呢、這個一程嗰陣時，佢已經做緊呢個嘅校長啦。咁喺一個40年，佢行呢個貨車旅程，經過咗啲嘅貧民區，咁都好正常啫。經過印度貧民區，我突然間佢睇呢經過貧民區，佢望住貧民區嘅時候，佢聽到一個一把聲，我喝，即係我口喝，好清楚嘅，我口喝兩個字啫。當然是當時他聽明白的說話，我喝，這是誰說的？耶穌說的，十架七言的第五句，我喝了。他就記得這句說話是耶穌說的，耶穌說的說話，我喝了，他當時聽到，他說我喝，他開始想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說耶穌在十字架上面，他口喝，跟著他說我喝，我口喝，但同時間的意思都在說就是其实耶稣他代表着上帝，很渴望人的爱，也都在这里代表着人很渴望上帝的爱。这个是德兰修他对这段圣经的演绎理解。当他见到一班贫民区的时候，他听到我渴，他知道这段圣经是上帝跟他讲的说话，他决定将他人生的余下的时间送给贫民区的人。聖經經常都講啦，我渴了，我因為讀好十八七言嘅，就喺嗰刻，喺呢個片段，喺嗰個嘅時間，德蘭修佢收到呢個嘅我渴，就兩個字啫。聖經俾佢感動，就將佢人生開啟新嘅一頁，帶俾佢人生唔同嘅經歷。明明白白你嘅話，用腦去諗嘢，讀聖經。跟住用感受去感受一下圣经同我哋嘅生活嘅关系，跟住用我哋嘅留意、专心听一下，可能神透过圣经同你讲说话，可能一句两句，可能系同你讲嘅，唔系同你身边人讲嘅。当你收到之后咧，可能就系上帝开启你嘅生命，喺此时此刻开启你同我嘅生命，让我哋能够可以有新嘅历程。因为神嘅说话系带住上帝嘅心意。神的同在，明白神的说话，明白神的心意，一起祈祷。主，希望我们认识你，不单止透过圣经的说话，更加可以透过圣经里面，其实神就透过你的说话，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帮我们能够此字更加去认识你，不单止透过我们的理智，或者我们的感性感受，更加我们透过我们的行动和信心可以去回应你。求主带领我们的人生不同的历程，在今天多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说话，你的带领，我们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唱首诗歌。